金阁寺第四章，好，我们直接接下去读好了。伯母谈完了，聆听他讲述的我，好不容易才松了口气。一种强烈的感动向我袭来，我没能从接触到过去连想都没有想过的思考方法所感到的痛苦当中苏醒过来。伯母说完，他吐了口气。春天的阳光洒满了我的周围，我清醒过来了。明媚的三叶草习习生辉，从后面的篮球场传来的喧嚣也复苏了。然而我觉得所有这一切虽然发生在同一个春天的晌午时分，却仿佛改变了整个意义表现出来。却仿佛整个改变了意义表现出来。我不能沉默了，我要找些话题来搭腔，于是结结巴巴地说了些笨拙的话。所以打那以后你就变得孤独了，是吗？伯母又恶作剧的佯装听不清楚的样子，让我重复了一遍。不过他的回答已经带有几分亲切感。什么孤独？干嘛非孤独不可？至于那以后的事，日后交往中你会渐渐明白的。下午上课的铃声响了，我想站起来，伯母依然坐着，使劲地拽住我的衣袖。我的制服是翻修了灵济学院时代穿的衣服，换上纽扣改成的，布料旧而且有破损，再加上衣身的窄小，我本来就单薄的身躯显得更加瘦小了。这节课是汉文课，怪乏味的，咱们到那边去散步吧。伯母说着，费了好大的劲儿才站起来，仿佛身体一度散了架又重新组合似的。它使我联想起电影里所看到的骆驼的起居。过去我从来没有旷课过，但由于我想向伯母了解更多的情况，便促使我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我们向学校的正门走去，步出正门的时候，伯母的步伐实在太特殊，不由得引起我的注意，使我泛起了一股近乎羞耻的感情。自己如此袒护普遍人的感情，觉得与伯母一起行走很难为情。这种感觉是十分奇异的。伯母使我清楚地了解我的羞耻之所在，同时也促使我走向人生。我所有的潜在感情，所有邪恶的心理，都受到他语言的陶冶，变成一种新鲜的东西。也许由于这个缘故，我们踏着碎石路，走出了用红砖砌的正门。 迎面看到比瑞山承受着春日的滋润，仿佛今天才第一次看到似的。我觉得比瑞山和沉睡在我周围的许多事物一样，以崭新的意义再现了。瑞山山峰突出，山路却很开阔，无限的延伸，恰似一个主题的余韵，总是在空间里悬荡，在低矮房顶绵延不断的远方。瑞山的皱僻的阴影只挡住山路的皱僻的部分，山腰则春意盎然，色彩浓淡有致，笼罩在一片暗蓝色当中，只有这里显得格外的静，格外的鲜明。大谷大学的大门前行人稀疏，车辆也很少，只偶尔行来有哦，只有偶尔传来行驶在京都站前至乌丸车库前的市营电车路轨上电车的声响。马路对面的大学生体育场的古老门柱与这里的正门相对而立，左边延伸着嫩叶微渺的银杏结束，到体育场那边溜达溜达好吗？伯母说。伯母先我一步穿过了电车道，他猛烈扭动全身，像水车似的从几乎无车通过的车道上狂奔而过。体育场的面积广大，或是逃课或是停课的学生三五成群的在练习投球，另外有五六个学生则在近处练习马拉松。战争结束刚两年，青年们又在企图消耗自己的体力。我回想着寺庙的粗茶淡饭，我们坐在一根开始老朽的浪木上，似看非看地望着椭圆形跑道上有近有远的练习马拉松的人，从四周的阳光和微风吹拂草木的摇曳当中，可以令人有一种对逃学时间的感觉，就好像刚缝制好的衬衫碰触到肌肤一样的感觉。成队的体育比赛者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渐渐逼近，随着疲劳的增加，将凌乱的脚步声和扬起的尘埃一起留了下来，而后远去。真是一群傻瓜，伯母不服气，不让人听清楚似的说，那种丑态究竟是什么玩意儿？那帮家伙难道健康吗？既然如此，在别人面前炫耀健康又有什么价值呢？他仿佛做梦似的继续说，体育运动到处都是公开的啊，这是世纪末的象征，应该公开的东西却一点也没有被公开， 所谓应该公开的东西，也就是死刑。为什么不公开死刑呢？你不觉得战争期间的安宁秩序是为了由于人的死与非命而公开保持下来的吗？死刑所以不能公开执行，据说是因为考虑到公开执行会使人的心充满了杀气，这是蠢话。在空袭当中收拾尸体的人都做出一副优雅而快活的样子，观察人间的苦闷、鲜血和临终的身影，会使人变得谦虚，使人变得纤细、明朗、温和。可是我们变得残暴、充满杀气，绝对不是在这个时候。你不觉得我们突然变得暴躁、残暴，就是在这样的一瞬间吗？譬如就在这样子一个晴朗的春天的下午，就在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上，茫然地望着透过叶缝筛下来的阳光嬉戏的一瞬间吗？世界上所有的噩梦，历史上所有的噩梦都是这样产生的。但在光天化日之下浑身是血的苦闷而死的人的影子，会给噩梦勾勒出清楚的轮廓，使噩梦完全物质化。噩梦并不是给我们苦恼，只不过是他人的肉体的一种强烈的痛苦罢了。然而他人的痛苦我们是感受不到的，这是一种什么拯救呢？但是此时此刻，比起听他这种充满血腥味的独自论断，当然也有其本身的魅力。我更想听他讲述他自己失去童真之后的经历。如前所述，我一味地从他那里期待着人生。我插话提出了这样暗示性的问题：女人的问题吗？哦，我最近可以凭自己的感觉知道哪一类的女人喜欢深究一双 X 型腿的男子。女人当中是有这类型的人的，所谓喜欢深一双 X 型腿的男子汉，说不定这是他一生的隐私，他会把他带到坟墓里面去呢。尽管那是这种类型的女人唯一的怪癖，唯一的梦。对啊，有办法可以一眼就分辨出哪一种类型的女人喜欢 X 型的腿。这种女人多半是无与伦比的美人，鼻尖而且冷漠，嘴边却露出几分轻佻。这时，一个女子从对面走了过来。第四章结束。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因为等一下应该会突然又有一阵吵闹声，因为今天是小年夜。整个来说，第四章几乎都是薄暮的突然的独白，读起来并不是很容易。我想在可能翻译上的断句上面是有一些，我不确定是不是有一些差异性。对，所以今天我们读的短一些。下一次我们就进入到第五章，也就是将近一半了。小年夜，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下次见。